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1,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31章第4讲。前面讲到供养父母亲，那可不可以送老人院呢？那下面呢，弗兰摩就提出六个原则，让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父母亲不跟孩子们一同同住，本身并不是错的。诚然的，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上帝起初设定婚姻这个典章的时候，就形容人要离开父母，妻子与妻子联合。这个原则呢，并不排除两代三代一起住，但是它的意思乃是说呢，婚姻是造成一个新的权柄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是夫妻与父母亲不在一起住了。只要父母亲仍然能够照顾自己独立的居住，这种的分开是好的 desirable。 虽然父母亲住得比较近一点，当然有很多的好处。第二个原则，就算是父母亲病了或者有身体上有什么缺陷，我们还是要珍贵他们的独立。假如他们能够付得起，也找得到他们需要的照顾，能够独立的生活，也愿意也喜欢独立的生活，没有人应该提出异议。当然做儿女的要观察这种的情况，随时愿意来提供协助。第三，有一些医疗上的需要呢，就让老人家不能够住在家里或者是独立的居住的。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因为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而医疗又越来越的发达。有的时候这种的需要呢，最好还在长期的疗养院里面住比较能够供应这种的需要。我们应该感谢神有这种的地方是存在的，可以去用的。第四，当然不同的老人院的素质跟收费都非常的不同，儿女们其中一方面的责任就是帮助父母亲去做出智慧的选择与决定。第五个原则，儿女们绝不可以撇弃父母亲。他们进入到老人院的时候，要常常的去探访，提供祷告跟感情上的支持。第六，当一个住在老人院的老人身体康复到一个地步，不再需要这种的照顾或者这种照顾不是最有帮助的时候呢，儿女们应该负责去找其他的安排。简言之老人院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家庭里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做儿女们的必须要负责来决定怎么样用在一个爱和照顾整个的氛围里面怎么使用老人院。老人院不是让我们丢老人的地方，就是说没有人要他们的时候把他们丢去这个地方，不是的。老人院应该用来是补助一个家庭照顾的一个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由爱和尊敬做原动力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老人院是一个补助。好，这段呢就是一个本章的第一大段，尊敬 honor 这一段，这个结束了。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大段，父母亲是指谁。我们前面查考过圣经里面讲到的尊敬，现在我们来到你的父母，在第五条诫命这几个字，这个短句的意义可能很明显。我讨论过父母亲，但是呢没有特别去做一些名词的定义，但是威敏斯大要理问答就带领我们去再详细的去考虑。大亚里文达第124问， 124问，第五戒的父母是指谁？答，第五戒的父母不仅是指肉身的父母，还包括在年龄和恩赐上超过我们的一切的长辈或者位分大的，特别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典章在家庭、教会、国家中在我们之上有权柄之人。大要理问的再次的让我们在父母这个名词上再有更扩大我们的视野，这种的广义的意义圣经支持吗？我觉得圣经是支持的。下面有好几方面的考虑，一共有六方面。第一方面的考虑就是在圣经里这个关于家庭的暗喻 metaphors 整个的架构，我先把这六点读出来。第二方面的考虑，家庭是最基本的一个范围，其他人际的关系都是从家庭衍生的。第三，所有的人间的掌权者都配得到好像父母亲得到的孝敬那种的尊荣的。第四方面的考虑就是一切对人间里合法的掌权者的听从都带来上帝所应许的约里的产业。第五，全人类都配受我们的尊敬的。第六，位分大的也应该尊敬位分小的。六方面的考虑。好，第一方面，圣经里面关于家庭的暗喻的整个的架构，圣经用父或者母来指家人以外的各种的人际关系的，包括长官、军官、先知、智慧的教师、教会的牧长，还有老人。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首先看掌权者，就是官长，创世纪45:8，统治者。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很有趣的是，约瑟说他就好像做了法老的父亲一样啊，做他的官。士师记5:7，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底波拉做女士师呢，他说他做以色列的母亲。以赛亚49:23，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好，讲到军官王下5:13，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去沐浴而的洁净了。我父啊，这个是仆人对乃曼这个军官所做出的称谓。王下2:12，这里呢是指先知。王下2:12，以利沙称以利亚为我父，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对先知啊。诗篇34:11，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从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所以这个智慧的教师称他的学生们做众子。箴言1:8-10:15，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第十节，我儿，二人若引诱你，你不可听从。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这个是智慧的啊教师所讲的话。教会的领袖，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为父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把自己当作好像母亲生产一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真儿子。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还有对老人，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十二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然后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啊，父亲。是的，第五条诫命的用词呢，也是能够应用在上帝的身上的。马拉基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当然，上帝可以用第一条诫命来吩咐人尊荣他，但这里在马拉基书呢，他选择的是用第五条诫命。所以任何抵挡上帝的罪，任何的罪都是犯了第五条诫命。这个就是第五条诫命的广义，就是尊荣我们的天父， A mandate to honor God as Father， 尊荣我们的神如同，就是如同遵行他为我们的父。第五条诫命这个层面呢，在新约的信徒们呢就有更丰富的意义了，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特别称我们的天父为天父。马太六章第九节，你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或者全家都是从他得名啊。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圣经用父亲和母亲用来做暗语metaphor， 就把第五条诫命呢的范围就延伸到社会上很多的范围，很多不同的权力的架构。我们在下文还会看到，所有的人间的权力架构都为人带来责任，就好像儿女对父母亲孝敬的责任一样。而在每一种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若是忠诚的话，上帝都应许我们长寿得福，昌盛的。